同一句說話在不同的地方去講，表達出來的意思可能會不一樣。同一位人講你幾好嘛，可能是一件很簡單的寒暄的問候，但是如果是在一個危疾的朋友的病床旁邊，你去講這句說話你幾好嘛，可能是另外一個意義。約翰福音書裡面聽耶穌講說話的人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他的門徒，即是耶穌對著面對面講緊那些他的門徒。第二種是當時第一次寫成這本書卷的時候打開這個書卷去看的，就是當時面對緊逼迫的時候的第一世紀的基督徒。第三種是我們，在我們來看，當我們看見經文的裡面說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我們會立刻想起耶穌基督他為我們捨命。但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是第一世紀的基督徒，如果你正面臨逼迫，如果你隔離那些人正在面臨逼迫，甚至連生命都未必有的時候，望著這一句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他就會想起他身旁為主為弟兄為他去捨身的弟兄姊妹。耶穌基督在這段的經文裡面十一節他這樣說，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裡，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第一世紀的基督徒面對著拒絕，面對著逼迫，面對著生命的危險，耶穌跟他們說，我跟你說這一番的說話，十五章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這一番的說話，是預備你，如果你記得我跟你說過這些的說話，如果你記得你我跟你說過這些的說話，你就有這個喜樂，耶穌基督要給我們的喜樂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愿耶稣基督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亲自对我们讲说话，你藉着经文你亲自跟我们讲说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喜乐，让我们能够更深地认识你。多謝主，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古希臘有一個哲學家很出名的，叫做亞里士多德，他描述人世間有三種的友誼。第一種的友誼是有些朋友是因為他跟我們有利用價值，那些朋友幫助我們，以至他幫助我們跟其他一些人可以做朋友結連啦，幫助我們有些時候做事的時候方便一點啦，這個是第一種的朋友。第二種的朋友是我跟他交朋友，因為我跟他一起很開心的，很簡單，跟他一起開心，所以他就是我朋友啦。第三種是最好的一種，我跟那些人是朋友，純粹是因為我跟他是朋友。當我們想想的時候，其實我們不是跟很多人可以建立了這種朋友的關係，這種友誼差不多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配合之後才出現，很難勉強。你可以跟一些人有一些的關係的，例如你可以跟他住得很近，跟他一起喜歡一起去跑步做讚美操，跟他一起煮嘢食，我哋好多人鍾意煮嘢食， 一起煮嘢食。但成为了朋友之后，其实这些条件又不是最重要的事。成为了朋友之后，原本那个为什么成为朋友的条件不是最重要的事。换句话，两个人成为朋友没什么特别原因的，不是因为做什么工，不是因为家是怎样，不是因为他怎样投票，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成就，有什么特别的过失，甚至不是因为他是不是一定要信耶稣。如果你跟一个人是老朋友的话，你可能还会知道他很多很多其他的事，不过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就是你，你是那个你是他称呼为朋友的那个他。最重要的是你就是你，你是那个他叫你做朋友的那个他。是老一点，是年轻一点，是有钱还是穷一点，是聪明一点还是蠢一点，是男仔是女仔，这些都不重要。每一次你们在一起，你们的身份是不重要的，聚在一起之后有没有会议记录是不重要的，只是相聚在一起那个时间是最重要的。出埃及记33:11，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耶和华与摩西，神和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和朋友说话一般。以赛亚书41:8-9，圣经这么讲：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我朋友阿伯拉罕的后裔，你是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国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上帝称呼阿伯拉罕做我朋友，我朋友来的，这个我朋友阿伯拉罕，我朋友阿伯拉罕，这个是一个很令人惊叹的关系。上帝的爱，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怜悯，我们想想真一点的时候已经很惊叹，很令我们惊叹。而这个这么令人惊叹的上帝竟然愿意去成为我们的朋友，不是上帝做了什么，而是他和阿伯拉罕，是上帝和阿伯拉罕一起，上帝和摩西一起的时候所经营的这份的友谊。只有上帝一个，得他一个呢，都没有这份的友谊的存在。友谊是两个个体配合才衍生出来的关系。在创世纪18，上帝要剿灭所多玛城。18:17这么讲：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阿伯拉罕呢？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阿伯拉罕呢？然后第十八章就记载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我不知道你看的时候你觉得神不神奇，但我觉得是一件很神奇的事。18创世纪的时候记载了阿伯拉罕竟然跟上帝好像平起平坐一样，跟他讨论你可不可以不要灭所多玛城呢？由50个减到45个，减到40个，一路减到落去10个人，最后他可以跟上帝讨论到上帝说，如果这个城中有10个异人，我都不灭所多玛城。好可惜，这个故事最后城中10个异人都没有，仍然是要灭绝所多玛城。但是上帝却是知道阿伯拉罕的心，上帝说 我朋友亚伯拉罕，他知道他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心，然后上帝就在灭所多玛城的时候特意拯救他的侄儿罗德的一家。当亚伯拉罕和上帝讨论的时候，仿佛在那一刻他不是一个被造物，上帝和他一起的时候都没有端起一个创造者的款，他们可以聊天，可以讨论，可以做回他们自己。是不是只是古时在摩西五经的里面才可以和上帝建立这种关系呢？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说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里面十四节，他说你若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他说你若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他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他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十二节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十二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然后第十四节隔一节他就说你若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耶稣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甚至他说要为朋友舍命。耶稣定的标准很高，他从来都没有说他要我们做的事是容易做的，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在我们做的时候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福分同样是长阔高深得令我们难以理解，愿意我们都得着上帝的朋友这个福分，愿意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朋友，这个是第一个点，愿意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朋友。当耶稣说你若遵行我的吩咐，圣经说你若遵行我的吩咐你就是我的朋友了的时候，他不是说要我和我们建立一个互利的关系，或者他不是说要享受和我们同在，他说想和我们成为刚才讲过三种朋友的里面最好的那种朋友，成为朋友因为是朋友。难怪在欧洲中世纪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叫托马斯·阿奎那 Aquinas， 他整合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时候，他说基督徒的人生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能够和上帝去成为朋友，基督徒人生最终的目标应该就是和上帝去成为朋友。他说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友谊，希望我们能够近朱者赤，当我们更加和上帝成为朋友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在同一段的经文里面，今天的经文的里面十五节，我再读一次，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当耶稣就来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突然间宣布他和门徒有另外一个的关系。当他们这些门徒原本觉得很无助，当他们觉得耶稣会留下他们在地上面的时候，他自己走了去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在当时的世界的里面，其实仆人不是一个贬义的称呼来的，仆人是主人的仆人，仆人当然是会在主人有困难的时候继续去服侍主人的，但是仆人去服侍主人 的这种关系和朋友是不同的、哦、朋友是会自发这样去参与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朋友去帮助他的朋友不是出于必然，朋友去帮助他的朋友是出于爱，朋友的关系的互动，上帝是想我们跟他有朋友的关系的互动。在华人社会的里面，有时我们只是可以接受到上帝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上帝，他是高高在上的全能者，我去求他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当耶稣说我是你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可能想一下，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跟上帝成为朋友，不愿意跟上帝有这种互动的关系，可能我们缺乏了 一些的东西，缺乏了一些耶稣基督想我们有的关系。有一个传道人，他看着这段经文，他又回想到他自己的呼召的时候，他很感动。上帝呼召他去宣教，上帝呼召他去将福音去传给他不认识的人。他看着这段的经文，我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当我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当我看到上帝耶稣基督说我不再称你为仆人的时候，我乃称你为朋友，然后他将所有在父听见的事都去告诉他的时候，他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非常之感动。他说他觉得上帝跟他说，你是我朋友，你是我朋友，所以我将这个宣教的呼召给你，我将我所紧张、我所爱的人，我紧张他们没得着福音的事情跟你说。朋友有这个互动，他说仆人不知道主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那个传道人很感动，他认为上帝大可以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完成他自己的事，但是上帝却愿意跟他去分享心事，愿意跟他去同工，叫他做朋友。然而我们都愿意跟耶稣基督同工，愿意他跟我们的关系紧密，紧密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跟我们分享心事，我们可以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今天是圣餐主日，所以我会简短一些讲完第二点。第二点是十二节，刚才读过的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第二点是我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个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命令。给少少时间你们去想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星期的里面最少做一件事，让我们行在耶稣基督的命令之中，真实地活出耶稣想要我们的彼此相爱的心。我们自己想想，我们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最后我们现在用《恩典太美丽》这首歌，很多人很熟的这首歌，我们来做回应。一路唱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路思想一下，我们怎样可以彼此相爱。